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的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21:15-25这个段落的内容。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。约翰福音21:15-25是这卷福音书的最后段落，当中讲述主耶稣三次问彼得爱主之心的事。彼得在岸上为彼得带来一个深刻的经历，让他不再因着自己曾经否认主而耿耿于怀。彼得是曾经三次不认主，这个时候耶稣也都三次问回彼得是否真心爱主，彼得就表示自己确实是真心爱主的。那主耶稣就叫彼得牧养他的羊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说自己爱耶稣呢是一件事，但是否愿意侍奉主呢是另一件事，亦都只有是委身侍奉才是一个对你信仰信靠的真正检验来的。彼得他悔改了，而耶稣在这里叫他将自己的生命来到去交付给主。从此之后，彼得的生命产生了重大的改变，由冲动鲁莽的渔夫，他变为稳重谨慎的传道人。现在他的罪得到饶恕，也都完全明白耶稣所讲有关主死亡和复活的救赎意义。耶稣三次问彼得是否真心爱主，耶稣不会满足于不加思索而又肤浅的回答，他直接指出问题的症结。彼得面对基督的时候呢，是要处理自己的真感情和内在的动机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如果今天耶稣问你，你真是爱我吗？到底你会怎样回答呢？在这一段经文当中，耶稣就预言彼得将会因主的名而殉道。教会历史有这样的传闻，说彼得后来是为信仰而被倒钉十字架，因为彼得觉得自己不配好像主耶稣这样的死法。即使彼得将来是会有这样的下场，耶稣仍然叫彼得好好的跟随他。我们对将来是会有焦虑，会有恐惧的，但是如果我们肯定是神掌管一切呢，那我们就可以满有信心的跟随基督了。跟住彼得就好奇地问耶稣，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又会有怎样的结局呢？那耶稣就叫彼得不需要理这些的事。是啊，我们呢总是想用自己去跟别人进行比较，或者藉此去衡量自己对基督的忠心爱的程度到底是怎样，又或者用比较呢去质疑神的公义等等。 耶稣给我们的回答就好像他回答彼得那样，这又与你何干，你只管跟从我吧。早期教会的历史记载告诉我们，约翰被放逐到拔摩岛，多年之后回到以弗所，那时他已经年纪老迈了，在主后一世纪末他死于以弗所。约翰写这卷福音书的目的是叫人知道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作者清楚而有条理的去列举证据证明耶稣的宣称。在法庭上控辩双方都会提出所有证据，然后呢听审的人就必须去作出抉择。同样读完整卷约翰福音的人也都必须作出抉择，是不是接受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呢？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自己就是陪审员，证据已经呈现在你的面前，而你必须作出决定。箴言九章十节记载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读完了约翰福音，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这个是你应该作出的最明智的选择。来到这里，我们完成了约翰福音所有章节的研习和中览，结束了这一站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游览历程。之后呢，也都即是由今日的节目开始，我这个圣经导游是会继续带领大家的，跟住我哋呢架圣经巴士开始出发，下一站旧约圣经新命记嘅研读历程。希望整个圣经嘅游览旅程让你更加有期待，亦都带俾你更大嘅惊喜，学习嘅过程更有得着。而家我哋就进入旧约圣经新命记嘅研读同查考啦。面对着眼前这班以色列的新生代，摩西回顾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的旅程，他详细的解释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老一代的以色列人几乎全部死了，摩西就嘱咐新一代的以色列民，要他们预备好新心灵，务必要进入神所应许的土地。摩西叙述他们前辈的经验，让年轻一辈能够从中去吸取教训，得到益处，不致重蹈上一代悖逆神的覆辙。申命记一章一节，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，疏忽对面的阿拉巴，就是巴兰、陀弗、拉班、哈洗禄、底撒哈中间，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。以色列众人所指的是将要征服迦南地的以色列新生代。根据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九到三十五节的记载，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外，出埃及之后的第二年，他们的年龄都是在二十岁以下的。有牧师曾经见证说，我都有机会站在尼波山上，远远地可以望见耶路撒冷，但是那里一点都不像应许之地，看起来呢就是一片废墟。这个转变告诉我，在那里好几个世纪之后呢，土地上发生了一些事。当年摩西看着这片土地，他所看到的是一片清脆美好的土地，不过今日呢，这一片土地已经成为一片沙漠了。申命记一章二节记载，从何烈山经过西尔山到加低斯巴尼亚有十一天的路程。西乃山呢是在何烈山里面的，由何烈山去到加低斯巴尼亚呢有十一日的路程。加低斯巴尼亚就是进入应许之地的入口，原本只需要十一日就能够进入应许之地，但是这段的路程呢，以色列人却足足行走了三十八年之久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信服神，于是他们的前进就变成了漂流， 他们仿佛成为了在沙漠当中的无业游民和一群的流浪的族类。因为他们属灵成长得很慢，所以在漫无边际令人惶恐的旷野当中前后漂流了38年。其实今日我们亦都是领悟力缓慢的人，我们都好像一班不听属灵老师教导而且属灵智商很低的学生，真的好像要等到神将学校都烧了我们才肯迷途知返。申命记一章三节记载，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一日，摩西照耶和华藉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。当旷野当中漂流的日子接近尾声的时候，摩西第一次向以色列新生代说话，当初呢是用口述的，后来才将他的说话呢记录低。有些批评家呢就专门是挑出这些事情的毛病，他们说摩西的时代都没有书写的工具的。当然现在已经证实了，早在摩西之前呢就已经有文字记录了。摩西是这篇演讲的主讲人，但是他讲得呢是很清楚，他说话的内容其实是从神而来的。摩西回顾以色列出埃及之后的历史，详细总结他们漂流的经验和教训，其中呢亦都提到摩西自己所犯的大错。申命记一章九至十三节，那时我对你们说，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，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，看啊，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，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与你们。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增重，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？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，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领袖。在出埃及记的第18章有一段的记录，是摩西觉得自己担子太重，以致令他产生出莫名的挫败感。他认为他独自一个人背负管理以色列人的重担，担子太沉重了，而神就许可他任命一些长老，于是成立了一个70人的委员会。这个委员会后来就变成为工会，而工会就是后来要谋害耶稣基督的那个机构。曾经充满挫败感的摩西看不到神在背负管理以色列人的重担。摩西是神所拣选的领袖，他其实不需要人为的委员会。摩西在这里提到他所犯的大错，很少人愿意提到自己的错误的，不过摩西就做得到。长老委员会听起来是一个好主意，其实不是那么好，而且麻烦更大，教会都经常会发生类似的事情。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呢往往是长执不支持牧师。在冲突发生之后呢，不是长执会成员离开教会呢，就是牧师辞职不做。如果牧师是忠心传讲神的道，其实长执会就有责任来到去支持牧师。不幸的就是长执呢总是会为到一些事情而同牧师意见不合，互不相容，以致教会分崩离析，举步维艰。
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信福音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，
申命记一章19节，经文记载摩西说，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，从何烈山起行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， 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，到了加低斯巴尼亚。我相信摩西的说话，因为他就是当事人。这片的旷野又大又可怕，以色列民行走得十分艰辛。摩西记载的第二个错误呢，是在加低斯巴尼亚所作出的决定，这个是百姓的错。那问题又出现了，就是成立委员会以后所出现的麻烦。申命记一章二十至二十三节记载，摩西说，我对你们说，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。看啊，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，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，你们都就近我来说，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，将我们上去该走河道必进河城都回报我们。这话我以为美，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，每支派一人。新的问题出现了，摩西要选派一个小组去窥探迦南地。神已经讲过，他所赐给选民的是一块流奶乳蜜的土地。当然了，这块土地上面有巨人，但是神讲过是会帮助以色列人解决问题的。不过现在以色列民就要成立一个小组，摩西亦都同意设一个小组。结果呢，小组的意见就令到他们回到可怕的旷野。基本的问题其实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的说话。神话那里是一块美地，而探子窥探之后都同意是美地，不过他们就说那里有巨人，而神话他是会解决这些巨人的，因为神会帮助以色列人。不过选民就不信神了。今日基督徒都会发现自己有时候要面对生命当中的巨人。身为神的儿女，你很容易发现自己好像身处一个巨人的国家里面，而你呢，好像只是一个侏儒。你要去面对巨人呢，实在太多困难，而且还很危险。神同样应允过我们，他会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去应对巨人的问题的。能够明白这一点呢，是很重要的。我们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外在的环境，而是在于内里思想包袱太大。即是说我们心里面不信，这个才是问题所在。摩西藉着这一段历史事件教导以色列新生代还有今日的我们，信与不信就是生与死的抉择。现在摩西很清楚地对选民重申神的说话，当年来到加低斯巴尼亚的人因为不信神，那他们那一个世代的人都必死，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可以进入应许之地。申命记一章三十四到三十八节，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，就发怒起誓说，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，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，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，因为他专心跟从我。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，你必不得进入那地，事后你乱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，你要勉励他，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。加勒、约书亚和其他的人是不同，他们一直信靠神。当探子回来的时候，有十个人是带来负面的消息，而加勒、约书亚他们所传达的是正面而且真实的报告。事实上，加勒紧紧捉住他所要的土地。根据约书亚记的记载，加勒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他来来回回的行走在那些土地上面，认定那个有大巨人所住的山地是神 应许俾佢。佢话呢个土地系我要嘅，神就将土地赐佢作为产业。听众朋友，你系咪以为人父母嘅呢？抑或系入世未深嘅年轻人呢？你到底想向神要啲乜嘢？如果你以为自己可以坐喺度唔喐，咁就得到想要嘅嘢，当然啦，你系错嘅。好多人以为佢哋只要坐喺度唔喐，一直祷告咁就得噶啦。嗱，我当然认同祷告，同埋呢与主亲近嘅呢啲关系嘅重要性啦。但系你都必须走出去，全力争取。你知道吗？神话佢会俾加勒佢脚掌所踏嘅土地，而我哋好多人得唔到神嘅祝福，系因为用咗太多时间坐喺度喐都唔喐。如果想要得到神嘅赐福，系唔应该咁样嘅态度，系需要起嚟行动。圣经当中有好多经文话俾基督徒听要行动嘅，几乎冇经文叫我哋坐喺度唔好喐。我哋都要紧紧嘅捉住神嘅应许。约书亚后来成为了摩西的接班人，为什么神拣选他？因为他有经验，他也是忠心跟随神的人。约书亚和加勒将正面的报告带回来，因为他们相信神。信心是最基本的，他们信神亦愿意踏出信心的脚步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只是坐在这里不动，而仍然是想得到神的赐福呢？咁其实表示你根本唔信，你必须以行动跨出信心嘅第一步。申命记一章三十九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，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，必进入那地。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，他们必得为业。至于你们，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。这里有一些不可以忽略的事情。首先，可以负责任的年龄是比我们想象的大。进入应许之地的人当中，有些人在加低斯巴尼亚的时候他是青少年。根据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九节记载，神将年龄定在二十岁，所有二十岁以上的人都要死在旷野。但是当时的弟兄就可以存留下来。当年长的人拒绝进入应许之地，神并没有要求未成年的人来负起责任。神应许他们的子孙是可以进入应许地。上一代的选民曾经说，他们不想进入应许地，因为担心小朋友的安全，他们只是挂着小朋友。神知道这个不是真正原因，他们其实是羞辱神。真正的意思是说，神不会眷顾他们的子女。事实上，神就对他们说，我是会眷顾你们的子女，你们担心会遇到危险的那些小朋友，他们反而是能够进入应许之地。现在就是这一代的年轻人来到应许之地的边境，这班以色列新生代是准备要进入迦南美地了。申命记一章四十一节，摩西说，那时你们回答我说，我们得罪了耶和华，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。于是你们各人带着兵器争先上山地去了。以色列民在加低斯巴尼亚拒绝进入应许地之后，他们面临进退两难的一个困境。如果回头就要面对旷野，摩西说这个是又大又可怕的旷野来的。他们知道犯罪，一回头就要翻翻旷野生活，所以呢，佢哋又决定要进入应许之地。申命记一章四十二节，摩西话：耶和华吩咐我说，你对他们说，不要上去，也不要争战，因我不在你们中间，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。呢一种争战嘅态度呢系不必要嘅，因为以色列民并冇行喺神嘅旨意中，而家佢哋愿意争战。不是因为他们信神，而是因为他们害怕。他们的动机是恐惧而不是信心。申命记一章四十三至四十六节，摩西说，我就告诉了你们，你们却不听从，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，擅自上山地去了。 住那山地的亚摩利人就出来攻击你们，追赶你们如蜂拥一般，在西尔杀退你们，直到何尔玛，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号，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，也不向你们侧耳。于是你们在加低斯住了许多日子。这些不是信心。如果开始的时候以色列民信神去作战呢，那是另一回事来的。不过现在他们是擅自出战，结果就不同了。我相信信心和擅自行动之间是有很大的不同的。有一个朋友呢，我就叫他 A 君啦。A 君曾经对我说，我信神啊，我相信神会赐福我的事业。当我开始投资的时候呢，是相信神会保守赐福我。哎呀，不过后来我就破产了。其实这样是对神有信心，抑或是擅自的行动呢？后来我就知道，原来这位 A 君呢，有一个同事 B 君，有另一种遭遇。B 君一直强调神是他的合伙人，而神亦都帮助他事业成功，一帆风顺。A 君听了这些说话之后呢，他亦都很想行同一条的路，结果呢就很不同。我相信呢，神是可以这样使用带领和赐福 B 君，但是不一定是这样带领使用 A 君。所以呢 ,A 君他是擅自行动，他的行动和对神有信心呢就大不相同了。擅自意思就是无礼，妄自尊大。他们说要上山地去，这样和第二十六节曾经讲过的不肯上去呢成为一个对比。共同的地方，之前的不去，现在的去，都是违背神的说话。他们离开约柜，离开摩西，是按己意而行，结果呢招来更大的不幸。经文明确教导今日的信徒，唯有遵行神的话语，这个才是得胜的生活的秘诀来的。今日的经文分享呢，我们停在这里，下一次穿越圣经节目时间我们再见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